我们上礼拜在短短的两个多小时里面讲完了约伯记，那我们今天要继续看传道书。那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有三卷的书都是所罗门王所写的，第一卷是谁？是什么？传道书，还有呢？箴言跟雅歌书。那这三卷书按照教父俄里根的教导，可以说代表我们基督徒灵命的三个层面。我们需要从箴言入门，然后进入传道书的经历。当我们经过传道书的经历，我们才有可能进入雅歌书，完全与神联合的这种的亲密跟丰富。所以第一层，进入箴言书是代表什么？还记得吗？箴言书代表什么？好，要我们翻到箴言书第三章第一节跟第七节。箴言书第三章第一节跟第七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我儿，不要忘记我的法则，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要第七节，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所以箴言书的中心的信息重点是要带领我们基督徒进入什么？看到吗？刚才第一节跟第七节重点让我们基督徒要得着什么？就是最基本的，是整个我们灵命生命的根基。好，徐胜兰，过圣洁的生活，要远离恶事。透过我们对神的敬畏，我们对神诫命的谨守，我们能够远离恶事，能够过圣洁的生活，也就是要进入这个 purification 洁净层，接着俄里根所教导的。我们要进入第一层灵命的经历，就是要被洁净，要被 purify， 能够远离恶事，能够过道德的生活，能够行善，有美德，这是基督徒的最基本的第一步。但是不够，我们不单单有道德的生活，有美德，有善行，这个是第一步，这个是基础。因为就算一些异教徒或者一些佛教徒，他们也有美德，也有道德，也有善行，这个不够的，这个是最基础的而已。我们需要进入传道书的经历。传道书的经历代表什么？传道书的中心主题，我们今天要花很多时间来讨论。中心主题是什么？一句话。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Meaningless， 好像人生，你要看到人生的本身，本身是没有意义的。我们需要进入传道书的看见，有所罗门王这样的看见，能够进入所谓的看破层，或者说能够看透，要看破，不要好像被这个世界的一些表面的荣华富贵美丽所迷惑，要看到背后，要看破，要看透，能够不受这些世上的物质情欲，这些的好像的权势荣华所吸引，所迷惑，所捆绑。你发现今天很多的基督徒，他们信主了，他们有永生的确据，但是很多时候他不单单要得着永生，也要得着什么？世界。他希望一脚踏两船， 又爱神又爱马门，所以很多的忧虑，很多的痛苦。假如我们基督徒不能够进入这个传道书的经历，能够像保罗所说，能够丢弃万事看作粪土的话，我们就怎么样，不能得着基督，就没有办法能够得着基督的同在的丰富，那种亲密，那种基督同在的能力恩赐，我们就没有办法进入雅各书的经历。所以让我们一同翻到腓立比书第三章，我们看保罗他不但得救得生命，而且他看破看透这个世界。腓立比书第三章我们从第七节读到第九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只是我先前以为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我们发现保罗他真的是有传道术的智慧，他能够看万事如同什么粪土，很不容易。今天我们大部分的基督徒都是看世界看万事好像什么宝贝，我们要得着这个，要得着那个，我们要买什么股票，我们要投资什么房子，我们要买什么高级的汽车，要盖什么漂亮的房子，我们没有办法好像能够看透看破，能够像保罗真的是看万事如粪土。为什么？因为他不要有任何世界的东西拦阻他对耶稣基督的认识经历跟同住。所以神的仆人奥古斯丁给我们一个生命的追求的循环，他都讲到我们基督徒要不断的走接一个循环，我们需要更多的从世界超越出来，超脱世界的迷惑跟捆绑，他所谓的 detachment。 要当我们越来越能够 detach 的话，我们才能够更多的 attach， 更多的能够亲近神经历神。假如今天我们不能够进入传道书的智慧跟实际，能够看到这些物质荣华权势恩赐能力的虚空，这些东西就会成为我们跟神之间的拦阻。唯有当我们更多的 detach from the world， 更多的超越世界的捆绑，这些的吸引，我们才能够更多的被神吸引，更多的与神连结，更多的 attached to God。 所以我们的一生按照神的仆人奥古斯丁说，就是不断的在做这两件事情， The more detached from the world, the more attached to God。 当你更与神联合的时候，你就更有能力面对世界更大的试探，更能够有能力超越世界任何的好处。要当你又胜过的时候，你就跟神更联合。我们一生就是走这样一个得胜的道路，能够 detach attach， 越能够与世界分别为圣，越来越有能力超越世界的迷惑，就更能够与神联合。所以你发现我们基督徒人生的道路，主耶稣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不单单要信主，做主的信徒，主耶稣更要我们要 成为他的什么门徒。门徒的定义就是要我们能够进入传道书的看见跟实际。我们一同看看门徒的定义，路加福音十四章。所以发现旧约的教导跟新约耶稣的教导是配合的，我们一定要从真言得救的经历进入这个看破超越世界的一个经历。路加福音十四章，我们从二十五节读到三十三节，在这里三次提到说不能做我的门徒，不能做我们的门徒，不能做主的门徒。我们一同来读二十五节。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不能做我的门徒。你们啊，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恐怕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做下酒粮，能用一万兵去敌二万兵来攻打他的吗？若是不能，就趁敌人很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和西的条款。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所以要我们看到一个很清楚中心的信息，就是要什么？撇下，撇下，不但是撇下这些世界的物质，甚至连我们最看重的亲情、爱情都要撇下。你能够爱神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在昨天礼拜五香港的时间早上八点钟，是我母亲的追思礼拜。那牧师讲完道，给我们亲人一段缅怀母亲的时间，我都站上去，我都分享到，的确我母亲很爱我，特别当我读完台大电机的时候，父母都盼望我能够继续的读电机的硕士，或者说将来做一个工程师。其实我的母亲在过去这二十几年，她常常心里面最不能接受一个事情，就是为什么当年你不听父母的劝告继续的做电机工程师。所以我在缅怀的时候，我也表达的确我的母亲对我这样的一个选择，这样一个道路不是他所期望的，也常常让他很难过，或者说不能接受。但是我真的感谢神，当我能够我清楚神的呼召，决定我要侍奉神、读神学，我在神面前当时的一个祷告，神啊，我真的愿意为你的缘故，只要你清楚的呼召，我愿意撇下世界一切的东西，我的职业，甚至我对我父母的爱。但是神，我在你面前做一个祷告，虽然我不能够去照顾我的父母，无论在金钱上或者在亲情上照顾他们，但神啊，我深信你能够照顾他们比我照顾得更好。我真的感谢神，我回顾这二十几年，我真的发现神在各方面恩待我的父母，无论在经济上、在生活上、在健康上。像我母亲其实很少病痛，只有从去年开始这个癌症的这个病痛。所以我真的站在众人面前，我一方面表达我对我母亲在人前方面好像不能够达到她的愿望， 但是我也见证，当我们真的愿意回应神的呼召，做主的门徒，我们愿意为爱神的缘故，能够爱神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甚至自己的生命，能够做主的门徒，神真的应许我们，我们今生会得百倍，来世的永生。我自己过去这二十几年的经历，我真的发现神照顾我的父母，在各方面来保守他们、恩待他们，真的是在我所认识的一些在我们附近的邻居跟长者，我没有办法看到有同样的一个例子。我跟我父亲说，是神迹的神迹，太多的神迹发生在我父母身上。的确，当我们愿意从信徒走上门徒的道路，我们才能够得生命，
而且得得更丰盛。
我们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们才能够得着基督的丰富。所以我们再翻到马太福音第七章，马太福音第七章，我们读十三节到十四节，找到每种来读。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我们要跟随主，要进窄门，走小路。窄门小路好不好走？不好走。甚至那个路窄到个地步呢，可能你不能够有任何的东西在你身上，或者牵着任何的东西进这个窄门，甚至连你的配偶，你任何的东西都不能够牵在旁边走过去，因为太窄了，只有你自己一个人走过去。可能你觉得很孤单，可能你觉得一无所有，因为当你要走这条窄路，走这条门徒的道路，就只有单单你跟主耶稣可以走过去。我们不单单经历真言的得救洁净，我们需要进入传道书，能够看破这个世界的一切的荣华富贵、权势，甚至亲情爱情，我也要得着基督。不是说我们不管这些亲情跟爱情，我们需要先得着基督，用基督的爱来爱我们的配偶、爱我们的父母、爱我们的兄弟姐妹。这是一个次序的问题，我们先要放下，才能够进入雅各书完全与基督的联合跟爱情。所以传道书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基督徒生命的一个关口。假如你不能够进入传道书的真理跟经历，你永远不能走门徒的道路。对不起，耶稣的大使命没有应验在你的身上。耶稣所要的是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假如今天我们神学生、传道人都不能够做主的门徒，有门徒的心智跟道路的话，我们不配传道。也为什么今天很多教会没有办法能够复兴，有不少的传道人没有完全的真的是进入传道书的经历。好像我们放下了外面的世界的名利权势，就跑到宗教世界里面，在教会里面也是讲权、讲势、讲利，所以让教会受亏损，让弟兄姊妹的灵命受亏损。所以我们今天坐在这边，我们都是神学生，都是准备要做传道人的，我们既然是传道人，一定要怎么样好好读什么传道书。 假如你没有好好的读传道书，真正能够体会传道书的真理，而且活出传道书的真理，你不配做传道人。因为传道人总要先读传道书嘛，你做医生总要读医书嘛，对不对？你做传道人没有读传道书，没有读通，没有读透，没有做出来，你没有办法做传道人。一个逼迫一来，一个苦难一来，你就倒了，你就改行了。真的，我们华神曾经有一位校友 MDiv 大学硕士毕业的，传道了一段时间，结果去改行了，去开计程车做司机去了。哇，结果神的那个震怒跟审判很厉害，后来他就遇到歹徒就被打死了。这是真的事情，神的那个管教很严厉啊，所以让我们真的是做传道，既然有神的呼召，就让我们真的是决心，我们计算坐下来好好的考虑清楚，计算清楚，对，我今天要传道，我就要好好活出传道书，真的是看破这个世界，看到这些世界荣华富贵名利权势的虚空，一定要进到这个虚空的看见。当我们能够走上门徒的道路，能够为神的缘故轻看解世界的东西，但我们不是否定哦，我们只是轻看，我们因为更看重神的使命，更看重我们跟神的爱，而把世界的关系放在第二位。唯有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我们才能够进入雅各书荣耀的应许。我们看雅各书第一章第二节，雅各书Song of Songs， 雅歌啊，所罗门的三卷书，箴言、传道书跟雅歌，我们一同来读第一章第二节。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第一章第二节是整个雅歌书的结论、中心，也是我们跟耶稣基督最荣耀最亲密的经历，我们能够经历到耶稣基督荣耀的同在跟亲密，亲密到个地步，好像他用口与我们亲嘴，那么的亲密，那么的满足，那么的那种温的那种奇妙，我们能经历到他的爱情比酒更美，我们经历到神的爱充满在我们的生命生活里面，我们能够过个爱的生活，一个满有基督同在的生活，能够完完全全的与他联合，我们真的能够敞着脸得以看见他的荣光。当我们的心什么时候归向他，这个帕子除去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敞着脸看见他的荣光。究竟今天什么是你心里面的帕子，什么东西拦阻了你跟耶稣基督亲密的关系？会不会是你的股票？会不会是你的一些事业的计划？你的一些的 ambition， 一些的野心，一些世界的东西，就是那个帕子需要我们除去的。假如我们不除去的话，这个帕子永远会拦阻你，你没有办法敞着脸得以看到主的荣光。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能够从箴言进入传道书的经历，能够看破看透这个世界，然后再进入雅各书与基督亲密的荣耀。那么究竟传道书的中心的主旨跟信息是什么？让我们一同翻到传道书第一章十四节。第一章十四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 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不奉。我们刚才已经提过了，整个传道书的中心的一个字就是虚空。那虚空这个字在希伯来文的原文就是 breath， 就是好像空气气息一样，好像就是像一口空气，一口叹息，那么的不真实，那么的短暂，那么的抓不住。就好像摩西在诗篇九十篇所描写的，我们的一生就好像一口什么叹息，又苦又短，又没有办法抓住。而这个虚空这个字就在传道书里面出现了35次，然后在诗篇39章第5节也出现这个字。我们一同来看诗篇39章，39章第5节跟11节，我们一同来读。你使我的年日窄如手掌，我一生的年数在你面前如同无有。个人最稳妥的时候真是全然虚幻。虚幻这个字在原文跟虚空这个字是同一个字，直到 breath， 好像一口叹息，一口气一样。要11节我们再读，你人因人的罪恶惩罚他的时候，叫他的笑容消灭，如衣被虫所咬。世人真是虚幻。这个虚幻这个字在原文跟虚空是同一个字。我们人生的寿数，我们的美容，这些都很快做完结，做改变。所以千万不要被一些外表的东西迷惑，这些东西都不真实的，很快会过去的，都是虚幻，都是虚空，都是不疯。 NIV 圣经翻的更美，是 purchasing the wind， 好像在 chasing the wind， 好像在那边追那个风。我们今天追求世界好像追那个风一样，真的是空虚的空虚，一点都抓不到。你以为你会抓到一些，其实什么都抓不到。那当我们读第一章14节的时候，我们特别要注意，所罗门是特别强调是在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重点是在日光之下 under the sun， 在日光之下这个字，这句话总共在传道书出现了29次，在日光之下。究竟这个日光之下是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所罗门王特别强调是在日光之下这句话？表示什么意思？乃是表达出在日光之下这样的一个自然的世界，单单按照自然本身的本相，人生的本身跟本相，的确是虚空的虚空。我们不单单需要有日光之下，我们更需要有日光之上，神的参与，神的带领，神的恩典，神的同在，整个故事就会改写了，就不会再虚空了。但假如单单只有日光之下，只有这个自然界的本相跟本身的话，只有神给我们自然的恩典 The natural grace 不够的，假如我们的生命生活假如是没有神的话，真的是虚空的虚空。特别当我们注意圣经描写虚空的虚空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我们有没有想过究竟什么叫 虚空的虚空。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解释在希伯来文一个文字上一个很特别的结构。所罗门写雅歌书，也叫做 Song of Songs， 歌中之歌。那假如我们这两个来做类比，歌中之歌，虚空中的虚空，虚空的虚空，你就了解究竟作者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什么叫虚空的虚空？歌中之歌是表示什么？那个最美的歌，我们会夸赞你的配偶，你是美人中的美人，哇，这个姐妹听了之后很飘飘然了。 That means you are the most prettiest， 最美的意思。其实希伯来人在文字上那个表达的方式，歌中之歌就表示那个最美的歌，最好的 superlative， 是最高级。我们在学英文文法的时候有所谓的一般的，然后比较级的，最高级的，记得吗？ Good, better, best。 希伯来人要表达那个 best， 那个至高的，最美的，最好的，就是常常用这种结构，歌中的歌，然后虚空的虚空，就表示什么？极高的虚空啊，最虚空啊，你看到这一切的东西是极虚空的，不单是虚空而已，是极虚空，一点都抓不到。假如只有自然的恩典，只有这个自然世界，我们生活在其中，我们会觉得非常的虚空。所以当我们读传道书的时候，传道者所罗门是完全站在人的智慧，从自然界的本身跟本相来做一个推论的结果，这个结果就是虚空。这单单只有自然的恩典，而没有加上神特殊的恩典。这个特殊的恩典就是神的同在，神的救恩，神的帮助，神的带领。那这样的一个的看人生世界呢，就有点像在17世纪在英国所流行的所谓的自然神论 theism。 什么叫自然神论？我们在读基督教哲学的时候，我不晓得有没有讨论过这个题目，叫 theism， 自然神论。还记得自然神论主要是讲什么？他们怎么来看这个宇宙人生的跟世界的？什么叫自然神论？从自然这两个字看出他们主要是讲什么？啊，一切都是自自然然的。自然神论他们的观点说，对，有神的创造，但是神做好像一个工匠，做了一个钟，设计好这个钟，把这个钟上满了法条，然后之后把它放在旁边，让它自然自己的转动，这个工匠，这个神就走了，就离开了，不管这个钟，不管这个世界宇宙人生，完全在一切自然的定律里面去运作，这叫自然神学。而所罗门所描写的宇宙人生，就是有点从这样一个角度，单单从世界人生的本身的观察，好像没有神的同在，没有神特别的恩典，只是按照人生的自然定律，生老病死这样来观察，所以他得到的结论是虚空的虚空。那为什么单单只有自然的恩典会带来虚空的虚空呢？假如我们从整本圣经的启示来看这个问题，我们发现原因在哪里？为什么这个自然界，这些自然的生活， 神所创造的居然是让人所感受到的所得到的是虚空的虚空。原因是什么？原因在哪里？创世纪第三章。本来神所创造的都是好的，都是美的，都是满足的。但是当人犯罪堕落，带来罪的咒诅，当我们活在这个堕落的自然世界里面，活在我们堕落的罪性里面，因着罪的缘故，单单自然的恩典不够的，因为自然的恩典跟自然本身被罪什么污染的破坏的，所以我们活在一个受咒诅跟堕落的世界里面，按照自然的本相，我们会觉得虚空的虚空。今天我们不单单要活在日光之下，假如我们单单只是活在日光之下，活在这个世界的话，我们会觉得虚空的虚空。我们今天感谢神，我们不单单活在日光之下，也因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能够活在与神的沟通，也活在日光之上，神他的同在，他的恩典。所以的确，今天假如我们只有今生，只有这个自然的世界，我们是会很痛苦的。但是我们感谢神，我们今天不单是活在这个自然的世界，我们也活在神的里面，活在日光之上，我们活在基督的里面，活在神的世界里面。我们今天不但有物质的世界，也有灵里的世界，不单有世界，也有神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今天对我们接受传道书的一些的宣告，一些的教导，但是一定要了解它的前提跟它的观点跟背景，为什么会这样的一个在圣经里面那么消极那么悲叹的一个的教导。所以我发给大家另外一份讲义，在马有藻牧师书中我所印出来的。马牧师把一些的经文特别分析出来，发现好像是跟其他圣经的教导不太一样的。譬如说在第一章18节讲到智慧知识让人愁烦，人生的要求不如吃喝享受。敬畏神的人没有人纪念了，很多这些好像跟我们传统的真理的教导不一样的，有没有发现？这是从人的角度去观察人生的一些的体验，是一个好像站在没有神，没有这个神的恩典同在跟帮助，单单只是人本身世界本身的这样的一个体验所发表出来的一些的讲论。所以我们读传道书要非常的小心，不然你会觉得，诶，怎么传道书所讲的跟我们一般信仰所教导的不一样？不一样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它是完全从人的角度，自然界本身的角度来做一些的反省跟推论。好，所以关于传道书的 message 中心的信息主题有没有什么问题？好，
所以院长觉得上帝为什么要把传道书摆在圣经里面？就整个圣经来看，传道书的意义是什么？因为圣经有66卷书嘛，我觉得每一卷一定都有神要带给你。
所以在我刚才所提到的俄利根教父所讲的灵命的三个层面，我们要进入真言书，同时要进入传道书。假如你不能够从传道书的角度去看破看透这个世界的虚空，物质本身的虚空，你没有办法走门徒的道路，你没有办法做传道人，太重要了。 所以神把传道书放在圣经66卷书里面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地位。今天你发现教会里面 95% 的基督徒都没有看透这个世界，都是在贪爱世界，是在用神来成就他对世界的赚取。我们都活在宗教里面，只是换了一个神而已。这个耶稣比较灵，比以前拜的更灵啊，更有能力。你看都不用看医生，一祷告一按手就好了，多好。还是在追求这些世界物质的好处。对，我们相信有异能，有神医，但是神的目的要借着这些恩赐要什么？不是来医你的病，是要什么？见证所传的道是为了神国度福音这个大目的，而不是为了你这个个人私人的需要。对，但我们上去神垂听祷告，神也有怜悯会医治我们，但是这个是一个 special grace， 是一个很特别很特别，可能在你一生当中只会经历一次两次或者三次。神不会故意破坏他的自然定律，让我们基督徒都不需要服在神的自然律里面，然后也不好好用功，也不好好读书，然后就祷告求神启示考哪一题。 No， 不是这样懒惰的。好，对，我感谢神。我记得我在长岛牧会的时候，那时候没有买健康保险，结果我的左脚脚底长了一个疮，长了差不多半年，而且越长越大，后来痛那个地步我根本差不多站不住。结果礼拜六我还记得，我就想，哎呀，明天还要站讲台，我现在站都站不稳了，很痛。我就把这个，我就坐在椅子上面，我就把左脚放在上面，我在按手来祷告，很短的祷告 几句话，我说神啊，求你怜悯我，医治我，明天还有侍奉，现在痛的都差不多站不住，求神医治。然后我祷告完我就站起来了，结果走了几步，然后也没有去注意他，也没有去想他，然后就开始做别的事。哎，结果突然间想，哎，奇怪，怎么突然觉得哎不痛了？就把左脚拿起来一看，我真的吓了一跳，整个疮不见了，完全好了，到现在10多年没有任何的发作。神医治就是医治，一点痕迹都找不到那个疮。但是这种特殊的恩典在我的生命当中只有一次那么明显的，当然是伤风感冒祷告啊，什么小病痛祷告慢慢也好了，但是就说没有那么明显的，明显的只有一次。对，神特别的怜悯，有特别的恩典，有这个 special grace， 但是我们千万不要把 special grace 把它 generalize， 把它好像普及化，好像每一次生病你都不看医生，然后就是单单祷告，好像看医生就有罪恶感。 No， 医生医药也是神的恩典，那个是一般的恩典，而且神常常用一般的恩典来帮助我们。所以让我们看到我们需要活在自然的恩典里面，也需要有特殊的恩典，就是神的同在，神的救恩。那么传道书是完全站在自然界自然恩典这个角度来讲论人生，所以会带来一个那么消极的角度，这也是对的。所以你发现一般的宗教很有智慧的人，很有所谓人生智慧的人，他们也带出同样的结论，对不对？甚至佛教或者别的宗教也看到人生的虚空，所谓四大皆空是哪四大啊？我们宗教比较学不是读过吗？啊，就是能够对人生很多这些的情欲各方的物质都能够看空看透，啊，这也是一个自然的智慧。好，有没有什么问题？关于这个传道书的中心的主题，所以非常重要，传道书非常重要。
所罗门是在怎么样情况下会写下传道书？
所以所罗门王他真的是 神给他的智慧，他。你发现一定要看清楚这个恩典，神给他很多是自然的恩典，在物质方面，在权势方面，在权柄方面。那么他自己有很大的智慧，他真的体会到，单单从自然的角度去观察，真的是虚空。所以他在个人的智慧的观察当中，他观察了五方面的虚空，所谓五大皆空，是含比这个别的宗教的四大皆空还有多一个啊。那第一，他观察到自然界本身的虚空，自然界的循环到人生的循环的困境的虚空啊，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传道书。我们再回到第一章，第一章，那么从第五节到第七节，他观察到自然界几个重要的事情。第一，他观察到什么？第五节，日头 sunrise sunset， 对对，我们早上那个 feather on the roof， 屋顶上的提琴手，其实是主题曲。日出日落，啊，好像一个传统，一个 cycle， 自然界也是在这样一个 cycle 里面，日出日落。不单单是日头是这样，第六节他要提到什么？风也是这样，好像风吹了又回到它的原处，出去回来又是一个 cycle。 有还有他在观察到第七节，江河的河水流出去了以后，他又观察到会归回到原处，好像这个自然界许多的现象，重要的现象都是在这样一个循环 cycle 的里面，好像没有办法能够突破超越，好像能够摆脱这样一个循环的一个约束。其实他在这里对自然界这样一个循环的约束的观察，乃是是看到我们的人生也是如此，好像在日光之下，我们的人生没有什么心事，都一直活在这样的一个的没有突破没有进步的好像这样一个循环。所以他觉得人生好像没有道路，吃饭睡觉起来睡觉，每天就好像就是这样的，很每天都是一样的这样的生活。 Where are you going？ 你这样生活，你的方向，你的目标是哪里？难道说每天就是生活吃喝嫁娶然后就死掉？人往哪里去？好像人生就像自然界一样在原地踏步，为生活而生活。所以他觉得非常的没有目标，没有意义，没有方向，非常的虚空。所以从这样一个自然界的观察，你可以看到所罗门带出一个人生的历史观，可以用这样一个曲线来表达所罗门的心情。假如我们用一个时间跟空间的坐标，当然所罗门不会用 time and space 了，但它的含义就是这样的。它的含义就是说，我们的人生历史或者历史的发展其实很痛苦，都是在不断的循环，和平战争和平就是不断的是在走这个循环。究竟历史的方向往哪里去？还是说每过一段时间同样的事情又循环？其实很多唯物比较悲观的历史学家，他们所观察历史的发展的趋势都是在循环。但是按照圣经真理的启示，其实人类的历史不是这样不断的循环，人类的历史在神的掌权里面是个救恩的历史。从堕落的零点，神不断的带领人类，带领我们的人生一直走向永恒，是有一个目标的。 不是不断的在这里循环原地踏步，不是，是不断的朝着神这样一个新天新地荣耀的目标在往前走的。我们今天是走天路，是要进天上的迦南美地。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不是单单在旷野在那边循环走40年的，这个不是正常的。正常神要我们走信心的道路，能够进入永恒，进入他的新天新地，进入他永世计划的成就。神的永世计划，他创造人的时候讲得很清楚，他对人的期望是什么？要他什么？管理他所造的一切。却好像这个管理地球的计划被破坏了，其实没有被破坏，神准许这样的破坏，好带入个更荣耀的管理，来是管理整个的宇宙，在新天新地里面与耶稣基督一同做王，管理神所做的。所以整个人类的历史是在神的救恩的历史的动向在发展，在往前走。我们的人生也是这样的，不是像以色列人在旷野不断的原地踏步，在那边走圆圈，不对。假如没有神恩典救赎的介入，的确像所罗门的观察 Going nowhere 很痛苦，没有突破，没有方向，没有目标，30年后你还是坐在这里不晓得做什么。而接种的 sunrise sunset 这样循环不断的做同一件事情又没有结果，就好像小孩子在沙滩堆沙土，哇，堆那个小碉堡，做那个小人，哇，好开心，就要等这个水一来的时候，水涨的时候就怎么样啊？所有的沙堆的碉堡也好，人像也好，就怎么就没有了。然后第二批小孩子，或者他第二天又来，又在那边堆沙土。对了，到第二天，水来了又冲走了。每天这样堆，冲走了，又来堆，又冲走了，节奏是人生。非常的虚空，
对，
有点像啊，我们都像金鱼缸的金鱼，假如没有神的话，对，
不要做
那样的金鱼，对，我们都在那边游啊吃啊，然后就死掉。所以你就发现为什么海明威他能够得到诺贝尔奖，就因为他对人生写出了所罗门同样的智慧。我们都看过他所写的《老人与海》，对不对？很辛苦在那边钓鱼，钓这个钓了条大鱼，哇，好兴奋，也很辛苦，很努力的把它拉，用船把它拉拉拉拉拉到回到岸边，结果怎么样？我们知道这个故事，这个大鱼所有的肉被吃掉了，只拉回来岸边的只有一副骨头。我们人生都是这样，我们努力啊去做很多事情，到最后你看到的成果只是一副骨头。这个海水一来冲，你所建造的什么都没有。所以难怪他拿到诺贝尔奖，因为他有所罗门王的智慧，写出传道书同样的东西。其实所罗门王应该拿诺贝尔奖，对不对？他早就在主前930年就写了嘛，对不对？不晓得这些人是不是读了传道书，拿了他的灵感，然后开始写。所以的确，好像人生就是很无奈的活在这样一个循环里面。那我不晓得我们同学没有看完这本书啊，这本书看非常好写的，好，他用很多哲学的角度来看这个传道书约伯记。那么齐里夫在这本书里面举了一个很好的例子，来讲到人生的无奈、多此一举跟虚空。他用一个什么例子还记得吗？堆石头为了灯，灯为了这堆石头，还记得这个例子吗？啊，然后说明一下这两句话，你可以写一下，在我的讲义旁边，在那个 number one 的最后面，雅各书的下面，我写了这句话：堆石为了灯，灯为了 绝对的石头。哎，今天的讲义有没有拿到？没有，又要拿，没有拿到。这一章最重要啊，传道书怎么没拿到这张讲义呢？没有这张讲义你们都跟不上了。这张用手写的，怎么没有呢？我们请同学去补印一下，怎么这张用手写的？对了，用手写的就对了哈，有圆圈的，啊，有图的，有圆圈的就对了哈。那么他讲那个故事，就是有一个人在路边在那边堆石头，然后把一个灯，一个亮的灯放在这个高高的石头上面，可以照明这个路。然后别人问他，哎，你为什么要堆石头然后放这个灯在上面呢？他说，好让走过的马车不会碰到这个石头，因为让灯可以让他们看见，可以看到有石头就不要碰过去。但是问题是，假如你不堆这个石头就不需要有灯了嘛，对不对？你因为怕人撞到那个石头，所以你要放个灯在上面，但是问题你在那边堆那个石头干什么呢？所以就是堆石头是为了要放灯，但是放灯是为了拿一堆石头，就是多此一举，在那边浪费时间，毫无意义。他怎么描写我们人生？就是一直在那边做这种堆石头为了灯，要灯为了堆石头，真的是无聊极了。
明天我不去包水饺了。
但是你肚子会饿啊，还是要吃啊，对不对？对。所以啊，我们今天常常就是在搬石头的工作，啊，然后在做放灯的工作。
怎么样可以跳出来就仰望耶稣这样？
假如只有自然的恩典，我们真的是跳不出来。
那你说不是常有啊？
唯有在神的恩典救恩启示里面，我们才能够跳出这个堆石头的愚昧。啊，那解释从所罗门在智慧里面看到的一个历史观，那我想从中国大陆来的也会了解所谓历史唯物观或者唯物历史观。我们知道这个思想吗？啊，历史唯物观，历史唯物观呢，按照进化论的前提思想的类似发展出来的，他们的历史观比较有积极性，但有很多的前提假设的不一定准确，他们基本上是一个正反合的历史发展，是这样的一个好像不断的往前的。从最古旧的时候，这个正反合就是这个奴隶跟奴隶主之间的矛盾 antithesis， 他们之间的所谓的阶级的斗争啊，在这个正反当中就产生一个新的社会形态，然后就变成到了这个地主跟这个跟什么农民之间的阶级的矛盾，又产生另外一个正反合，就产生另外一次的正反合，然后又进到另外一种新的社会形态，所谓这个资本主义，资本家雇主跟劳工之间的正矛盾，又产生一个正反合。要按照他们的理论是不断的在进步的，要从资本主义这些老板跟劳工之间的阶级的矛盾，就会带来另外一个更完美的一个新的社会形态，就是什么？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但结果我们从历史的角度发现，这样的一个理论模式没有实践出来，这个是一个理论在苏联做不出来，在今天中国大陆也没有做出来，所以才会有我们邓小平先生所说的，不管是黑猫白猫，抓到老鼠才是好猫。这些理论没有真的带来我们社会不断的在进步，没有，越来越很多困难。 好，我们有录音，我不敢太大声讲啊。好，我们心里都有数，我们都了解一切人的理论，无论是资本主义也好，或者别的主义也好，都有它的问题。所以当我们在看美国的整个经济发展，我们都在担心啊。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握在这些资本家的手中，我们是很可怜的，真的很可怜的。这些资本家只有有钱的话，他可以出卖一切的，他可以把所有的公司，把所有的重要的员工移到别的地方去的，移到那个资本成本很便宜的地方去的。所以 outsourcing 现在已经很严重的问题。我这两次坐飞机，在飞机上面碰到一个印度人，他是从印度被派来美国 HP 的公司，就是受训，在印度有 HP 的公司。然后又碰到另外一个中国人，他是 IBM， 也是派到印度去， IBM、 HP 都去到印度去了啊。所以就让我们看到，真的是人的主义方法都会有问题啊，无论是共产主义也好，资本主义也好，都有它的难处啊。所以假如任何的解释模式其实没有神的带领跟掌权，我们的人生历史就没有办法不断的往前走，我们都是在原地踏步。好，我们时间啊到了，我们就休息几分钟。